好，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创世纪第一章。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宣讲的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一章1到5节。圣经当中的前5卷书被称为是律法书。这5卷书当中的律法书的第一卷就是创世纪。创世纪呢，里面它讲的是有关很多事情的事物的一个起源，特别是宇宙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历史的起源啊。那接下来我请大家来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1到5节。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无误的，圣经是无谬的，可能圣经不但是经典，同时也是上帝的话，请大家用心来听《创世纪》第一章1到5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这宝贵的恩言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这宇宙的起源是什么，也使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起源是什么。主，你更让我们知道你是谁。天父，我们祈求你，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晓得，若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很难，我们也不能够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我们也特别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也祈求你，主要赐给我们灵来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通达，主要让我们能够活出更加讨你喜悦的生活，荣耀你的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已经讲了创世纪。第一章讲了一次啊，我记得上次跟弟兄姐妹讲的是创世纪我们读了第一章，1章1节到第2章第3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记载这个世界的起源的时候，其实这个创世纪的记载其实并不很难，不是难的，因为神在写这个启示我们创世纪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读的人都能够读懂，人人都能够听懂这我们从中我们也看到了神是谁？我们从上次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主，人是谁呢？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作为受造的人，当尽哪些本分呢？那么在第一章里面也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作为受造的人，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要感谢他。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是非常基要的真理，它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每个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所以对基督徒信仰来讲，它十分的重要。创世纪第一章或者是前3章是非常重要的，对基督徒的信仰。正因为它的重要性。所以呢，恶者也是千方百计的，透过各种方式，要叫信徒对他产生怀疑，或者是望而却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动摇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所以你要特别的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特别的警醒啊！哈，因为诗篇第11篇里面，你还记得那里怎么说的吗？诗篇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恶者也知道。一旦说动摇你信仰的根基，那么你在上面的建造 那肯定很多都是枉然的呀。所以你要特别的保守你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的信仰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来省察不断的去思想，明白神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这些真理。那么可能有人会说，我不懂科学呀，我是没有资格来谈论这个宇宙的起源的呀，因为我也不想招来那些进化论者呀以及自然主义者的挑战啊。基督徒有时不敢公开的谈论神的创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人认为自己是蒙昧无知的也好，不够科学。但这种惧怕的呢，这种惧怕是源自当下的仍然流行的一种谎言造成，认为科学跟宗教就是冲突的，特别是和基督教信仰是冲突的。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科学不但与基督教的信仰与圣经不冲突，事实上恰恰相反，连非基督徒的哲学家他们都要承认，写书著书立说的时候都说，西方的科学之所以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基督教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这点是很清楚的，弟兄姐妹，不是基督徒自己讲，是非基督徒的哲学家讲。西方之所以科学能够这样的发展，是跟这个基督徒的所信的神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今天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来看第一章一到五节啊。在这里我们不是要看关于这个是怎么样护教，在这里我们要透过这一章一到五节来看在神所创造的这第一天当中，我们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应该学习的啊。从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有哪些重要的信息是应该学习的？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至少有八件事情。从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至少会学习到八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和信仰的自明的真理。生命和信仰的自明真理。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会发现这是圣经开篇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实的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宣告神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发现神并不是以证明神的存在开始的，就好像有一些福音的小册子一样，先跟你证明一下神到底存在吗？圣经没有说神到底存在吗？之后就给你证明神存在，完了之后说神是存在的，你要相信。神没有，圣经里面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来开篇。圣经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的，神的需要它是自明的真理，比几何的公理更加的基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罗马书第一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8到19节，你会发现在旧约，无论是在旧约圣经还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包括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都没有说什么呢？来，我来给你证明一下到底神是不是存在。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你知道吧？耶稣怎么说呢？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知道吧？耶稣基督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旧约满了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的时候，他所行所教训的，你会发现什么呢？他是如果是合乎圣经的话，旧约圣经的预言，那么人就要相信什么呢？哇，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那旧约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为耶稣做见证的是这圣经。耶稣基督也从来没有说，让我来给你证明一下到底神是不是存在？耶稣基督没有，使徒保罗也没有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罗马书教义的书，使徒保罗没有。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18到19节里面怎么说呢？他说自从到天地万物以来，神的神性跟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可见，你眼睛看不到，但是你借着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怎么样呢？叫你无可推诿。这个所造之物包括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造之物包括在座的你和我。所以在我们内心当中，实际上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呢？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存在的。那么我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 什么样的人心里说没有神？啊？圣经里面说，撒都该人，圣经里面这样讲，圣经里面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样的人之所以愚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跟圣经是联系的，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心里呢却偏要否认，不去敬拜创造天地的主，反倒去敬拜造物，受造之物啊，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有读到啊，比如说看那些拜偶像的，在森林里面怎么样呢？森林里面看到啊一棵又高又粗又壮的树，砍下来之后，再从中呢选一段说，哦，这段还是不错，怎么样？这段可以拿回家锯下来，拿回家里怎么样呢？把它造成一个偶像啊，再把它画成这个鼻子，再把它抠成这个眼睛，之后呢，把它放在一个高处，完了就说，哎呀，你就是创造我的神，我来敬拜你。但是这个事情，你发现以赛亚书在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其实在我们周边的生活，你都可以看见，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在庙宇里面的拜偶像的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啊！他们怎么样？他们明明有一位真神，不去拜，却拜呢自己手中所造出来的一个工艺品，这是一个 ridiculous 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我们从前都在其中，都在其中。但是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人在堕落之后，人不是放弃了敬拜。就是刚才我们描述这个例子，人不是放弃敬拜，人堕落之后放弃的是敬拜真神，转而去敬拜假神，而里面的这种敬拜的属性显示什么呢？人是知道有上帝存在的啊，人可以不去拜真神，可以拜假神，假神也可以是拜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甚至把自己当成是神，这都说明什么呢？都说明人的内心里面其实是知道上帝的存在的。神的创造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教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信仰的基础，你知道吧？没有创造主，就不会有救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很重要在这里？为啥思想创造？因为没有创造，世界就不会存在，宇宙就不会存在，历史也不会存在，堕落也不会存在，救赎当然也不会存在的。所以创造是一个基础，没有创造主就没有救赎主，没有创造，也就没有救赎，谈不上福音。所以说，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要以这个为出发点。亲爱的弟兄，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要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自明的真理为他思维的出发点。什么是自明的？就是说你不需要证明的，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当你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心里面会有一种恐惧感，会有一种敬畏的心，从哪里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从那里来。我们也说这个信仰啊，是寻求理解，信仰是寻求理解的。所有的信仰其实都寻求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信仰都寻求理解。进化论也是一种信仰，它也寻求理解。所以有很多的进化论的理论就出来了，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进化论呢，实际上它是以信心为本的啊，它不是通过的理性，也是凭信心的，是一个信仰。但是呢，并不是每个能说得通的信仰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只有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这句话，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节，说你若不信什么，不信神的话，定然不得立稳。信。也有人翻译成：“你若不信，就不能够理解。”其实所有的理解哈，都是以这个信心作为这个出发点啊，都有些信仰一个预设，是的预设来作为这个出发点来解释啊，他所看到的一些事情，都是以这个解释为出发点，为这个角度的，为这个视角。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神的话语、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才是真正的认识真理的一个视角。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书在七章八节里面说：“你如果不信的话，不信神的话，定然不得立稳。”另一种翻译就是：你如果不信，就不能真正明白这个世界，也不能够理解对这个世界有真正的认识。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面，耶稣基督当他讲了这个登山宝训之后，他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聪明人，一个是无知的人。他说聪明的人是怎么样？聪明的人就是啊，凡听见我的话语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撞撞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建造的，因为他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磐石，你建立在耶稣基督话语建立的应许上，永远都不至于落空。那耶稣基督又讲到什么？说耶稣基督说，凡是听见我的话语不去行的，他就像一个无知的人。他是把房子建在哪里呢？建在沙土地上，风吹雨淋水冲撞撞的房子，房子就会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是建造在沙土地上。所以人的话语，人的理论其实都是有限的，都是有谬误的，只有神的话语怎么样呢？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存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存在内心里，这是一个自明的真理。第二件事情就是神是，唯有神是永恒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面有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神创造天地，也就是什么意思呢？神在创造之前只有神自己啊，在神创造世界之前，创造天地之前，时间是不存在的啊，时间是不存在的，那时候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时间的观念，那时候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那时被称为是永恒。奥古斯丁的话来讲，奥古斯丁来定义永恒什么意思？就是永恒就是啊，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所有一切在神的面光之中，在神的面前都是现在时的啊，这是永恒。那么在没有创，在万物宇宙存在之前，只有一位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啊，在创造时，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希腊的这个哲学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善恶二元论啊，善恶二元论，他认为这个世界的背后啊，世界的背后它有一个善的存在，和一个善的灵和一个恶的灵，而这个善恶是二元并且是永恒的啊存在的。如果世界的本质是善恶二元是永恒的话，那是一个很 terrible 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么讲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如果世界背后是善恶二元的话，就说明这个二元是永远的持续下去的，善恶永远是在交织下去的，这种征战是不断的。那么人的心灵呢，也可能会成为永远都是在交织，痛苦的交织征战的一个战场，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唯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说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唯有上帝是存在的。而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上帝是善良的神，上帝是良善的神，上帝是信使，上帝是慈爱的。那么后来因为这个罪产生了，怎么样呢？撒旦产生了，那么他撒旦包括这个物质，它都不是永恒的。那么最终呢，他们都要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到他们要到的地方，而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本质，上帝是要得胜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第三件事情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啊这个经文当中，其实让我们看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或者说至少是说在这里面看到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而多的神，并且也是多而一的神。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和这个后面第一章里面就已经有所启示了。在这里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这个动词啊，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动词在原文中它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在原文当中它是第三人称单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这个词是第三人称单数，表明什么呢？表明神是只有一位的。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希腊文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希伯来文就是这个单数的，表明神只有一位。但是呢，在一章二十六节， 神呢又用复数我们来称呼自己。当他要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里面神要用这个我们来称呼自己。由此就启示我们什么呢？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他既是一位的，同时也是多位的。在新约里呢，神更加清楚的启示他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虽然有三个位格，但却不是有三位神，却是一位神。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里面也这样说，太初有道，太初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这个 in the beginning 是一个意思的。太初有道啊，太初起初之前啊，之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在这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里面这个道就是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圣子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道呢就是神的话。而约翰福音清楚的说什么呢？万物都是借着道所造的，万物都是借着的道是谁呢？道就是神，道就是神啊，他太初就与神同在。那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说什么呢？当讲到第一天的创造的时候说，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里面的神说就是道，神所说的就是道啊，就是道在说。在诗篇33篇第六节里面啊，就圣经其他一处经文也讲到，诗篇33篇第六节也讲到说，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的，就是什么呢？借着神的话，神的话是神的话，就是道，就是耶稣基督。万象呢是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的，这个气呢就是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气是一个词，就是圣灵。所以这里不但提到了神的话，诗篇33篇第六节，同时提到神口中的气就是神的灵，也就是说在创造的这个事情上，有神，有神的话，有神的灵，这里其实有三个位格同时出现，三个位格其实同时出现。虽然说没有像新约里面讲的那么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是一而多，多而一的这样一位神。而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而多，多而一实际上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本质。否认三位一体就是否认圣经里所启示的神，那就不再是基督教的信仰了。所以在匹兹堡特耶和华见证人，他否认三位一体，他是被教会定为是异端的。另外呢，三位一体的神呢，其实也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爱的基督教的信仰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基础。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提过，基督的信仰是爱的。是啊，为什么基督的信仰是爱，它有稳固的基础呢？因为作为爱来讲，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之间，他们是爱的关系。在没有创造之前，这个爱已经存在了。这个爱在上帝的里头，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三个位格之间是爱的关系。那么当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其中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来彰显什么呢？这个上帝的这个爱。所以基督的信仰给了我们这个爱的一个表达。任何的其他的信仰，你比如说也有称为是启示的信仰，但是他们否认三位一体，否认三位一体，他也曾是只有一位神，但这一位神因为他位格里面他没有三个位格，所以这个爱是没办法存在的。因为爱肯定是提到爱肯定是有关系性的，提到爱肯定是有被爱的对象，没有被爱的对象就不可能有爱。所以得有三位一体的神，他里面是爱的关系，他是真正的为基督的信仰，爱的信仰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另外一个信仰像基督教的信仰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说，作为基督徒来讲，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啊！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三位一体的教育同时也是令人很敬畏的。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彻透，虽然没有办法彻透，但实际上是可以理解一些。就人就不要试图在受到界之中找到一些相类比的曾经有人犯过这个错误，就是很希望在这个受到界中找到一些物质借着这个类比让你来明白到底什么是三位一体。有人说是冰啊、气啊、水啊，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存在形式，但是本质呢却是水。但实际上来讲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本质，因为它并不能够表达三位一体这个信仰，圣父、圣子、圣灵啊之间的这种关系性也好。第四件事情就是神从无创造有啊，这是一个问题。第四件事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从无创造有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对基督教信仰来讲，神是从无创造有的。我们知道既然在创造在永恒之中只有上帝存在，在受造物存在之前没有任何的事物存在除了上帝之外，我们知道神呢就不是从有创造有，神是从无创造有。圣经它启示了我们的神是从无创造万有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里面说，我们所看见的不论是人也好，物也好，并不是从所造之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也是亚伯拉罕的信仰。亚伯拉罕在罗马书罗马书4章17节，保罗在讲到亚伯拉罕的信仰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信的也是这样一位神，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使无变有。正因为他相信的这位神，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呢？艰辛的来仰赖神啊，即使在人看来这很大的试炼临到他，但他仍然愿意把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给耶和华神。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并且耶稣并且神呢是可以使无变有，即使他把以撒献上，那么神呢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甚至也会叫他使无变有，因为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神不是从有创造有，神是用他的大能从无创造有。有人会问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前些日子还有人还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基督教信仰说从无创造有，这个怎么能明白？这我们也不太明白呀，啊哈。实际上，其实圣经里面按照圣经里面讲，神是从无创造有。你说我不能明白？是的，因为创造本身就是个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创造本身就是个神迹。神是用他的大能的话语创造了万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物存在的本身呢，就是个神迹，令我们感到惊奇，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万物的时候，其实这背后其实都是神的手所创造的，让我们对万物呢感到有一个惊奇的心啊。当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产生一种对上帝的敬畏和敬拜。可惜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自然主义的这个影响之下，那什么是自然主义呢？自然主义就是否认超自然和神迹，是用自然界的中的这种因果关系来解释一切周遭发生的事物。那么在今天科技越来越发达，今天也是这样的，人们的好奇心几乎呢就被抵挡的一干二净了。我在这之前，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看一本书，那里讲到的基督教信仰和这个科学，这个作者是威斯敏特神学院的新约教授，叫 Paul Thrice。 Paul Thrice 在他做神学教授之前，他是在那个他是学数学的，在加州理工，完了之后在哈佛呀拿他的这个 PhD 数学，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做了这个神学的教授。他就提到这一点，他 他是当我在问我儿子啊，我儿子学科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很对这个学这个生物，他是怎么学生物？他说你包括这个，他说也提到也学到这个几何啊，当他这个几何就比如说看到这个圆锥锥面的时候，他问他你这个学你这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当我看到他那个书本上这个这里这个题的时候，圆锥或者生物，我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什么？因为看到这背后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但一问他的儿子，他儿子说什么？他说不知道。那你怎么来学生物？学生物，他说学生物就是背一连串的概念。为什么学这些事情呢？问老师，老师你为什么要教学生生物呢？他有的老师也会直接回答说，为啥教这个生物？是因为学校课程这样安排，不教不行，不教你不能毕业。那至于为什么学生物呢？没啥，也没有什么，就缺少一颗对这个生命。对这个世界有一颗惊奇的心，但是 Paul Sweat 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我这个认识了神之后，我在学习这个生物的时候，那我看到是背后是上帝的这创造的奇妙。他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引导我的孩子，不让那学生不要再这样学了，不是让他怎么样呢？就是背一连串的一些非常枯燥的一些 terminology，背一些术语。他怎么样呢？他把孩子领到这个野外，观察这个小动物它是怎么样。”这个，他的行为是怎么样的？让他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产生兴趣，他能产生好奇心。他说，后来我的儿子在学习生物的时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背后一切的存在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上帝所设计的。所以，如果说单单是为了说你为什么要刻苦学习，我刻苦学习是为了上大学，为了上大学，上大学希望将来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为什么将来找到好的工作，是因为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配偶，将来怎么样呢？为了实现我的一些梦想。至于再后来呢，nothing 没有别的了，你知道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奇心对这个世界，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上帝创造这一切。当你在仰望星空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上帝创造的奇妙。你应该有一个好奇心。你不是，我们不只是一些背诵一些，包括孩子不是背诵一些 term，而是你在探索啊，你在探索，你在不断的在追寻这背后这个奇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整个的学习就变得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其实要回到圣经当中。我自己在预备这篇讲章，我在读一些，我读一些书籍的时候，我都承认，我自己里面的这种对上帝的这种惊叹是不够的。我们太多都是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因果关系去解释问题啊。我们从来不会想，今天下雨，原来是上帝怎么样呢？降雨在地上。啊，是给降雨，给他的，给这给给给人类，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会用这个科学的这种方法，物理的这种方法来去解释为什么会降雨。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怎么样的？其实这种思维看起来好像比较高尚，但实际上其实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是那么有趣味，不是那么丰富，让我们变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机械化。我们再来看哈。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到第五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是上帝在创造的第一天有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看到第五件事情就是神是光的源头，啊，神是真正的光的源头。好，第一天啊，神说，神创造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让我们看到什么？第一天，神首先创造的是什么呢？神首先创造的是光。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就是按照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神是第四天才创造了这个光体。那么我们很多人都会问，也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不太相信。创世纪是真实的，就没有光体怎么能会有光呢？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来回答呢？那天我跟艾迪在车上坐着，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也不只是太阳跟月亮才发光啊，光也有其他的源头啊。我觉得他的反应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那时候我们会一下被这个问题给锁住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只要证明太阳不是唯一的光源就好了。在启示录第22章第5节里面，启示录22章第5节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22章第5节，使徒约翰在蒙圣灵的光照感动，讲到未来的新天新地，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美，其中的光景。约翰是怎么说的？约翰说，那里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什么？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日头月亮怎么样呢？不需要了，甚至上帝要亲自的光照他，神亲自的要光照他们。当然我们说解经家也有其他的解释，但是呢，启示录第22章第5节给我们的解释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真光的唯一的源头。我们还是有很多背后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到这里是可以为止的。那令人惊奇的是什么呢？好，就是摩西为什么没有记载说神在第四天创造了太阳跟月亮呢？而是说第四天神创造了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为什么没有讲到说第四天神创造了太阳跟月亮？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呢？因为有人说，因为埃及人呢，他是将太阳跟月亮视为神的。埃及人有拜这个，当时摩西在写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他们要把以色列民，他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的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而埃及地它的一个文化是什么呢？他们拜太阳神，同时也拜这个月亮神，拜月亮神。所以摩西他要让以色列民晓得啊，太阳跟月亮并不是像埃及人所讲的那样是两个神，太阳跟月亮实际上它只是上帝所造的两个光体，是为了人效力的，是为了人效力的。所以呢，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效法埃及人的那种迷信，免得你们得罪神。所以这里面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呀，神是生命的光，我们只有在神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啊，不论是我们物质的生命，我们需要上帝的光，包括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真光，这真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第六点，就是世界的本源，受造世界原本是好的，受造世界原本是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受造的世界原本是，也是基督徒信仰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当他创造之后，他说神看光是好。接下来摩西在记载六日创造中，他五次的提到神看着他所创造的是好的，并且在第六天的时候，神说他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看一切对人都是好的。都是好的，神看的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他是为人所预备的。那么受造，也说什么呢？受造的这个世界原本都是好的啊，受造世界是原本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这个好是针对谁而言的呢？我们说这是针对人类，因为人是啊，神为什么要等到第六日最后一天才造人呢？是因为神要为人预备合适的居所。第一天一直到第五天为人来预备，因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式形象造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所以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人预备的，神看着是好的。神所看为好的，我们不能够不可以看为不好，神看为好的我们也要保养，要珍惜，要善待，不可以去虐待啊，不可以去虐待，也不可以去这个毁坏神啊所造的啊，恶意的毁坏神所造的这个大自然这个环境。而错误的领会神所造的世界的美善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错误的领会神所造世界的这个美善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就是对这物质的世界的看法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受到这个希腊哲学影响的这些基督徒， 最早期的时候，新约圣经里面有这个记载，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那早期的基督徒，对耶稣成了肉身来到这世间呢，他是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哲学里面，他认为他这个世界观是善恶二元论的啊。这个善恶二元论，他认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邪恶的，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神既然是全善的，耶稣既然是全善的神，他就不可能成为肉身。为什么呢？因为肉身是物质，物质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就发明什么？他们说耶稣基督不可能道成肉身来的这个世界。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物质世界肉身是邪恶的，善良的神穿上这个肉身是不可能的事情，善不能进到这个恶里面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否认。因此他发明了这个幻影说，他说耶稣基督他没有真正的成为肉身，你看他在十字架上钉死，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幻影而已，他并没有这个真正的物质的身体。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否定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这样一个果效。因为耶稣基督若没有人性，若没有穿上肉身，耶稣就不是真正的完整完全的人。耶稣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是没有任何功效的。所以耶稣穿上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能为我们赎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教导，对，这是受造世界原本是好的。再有，神是喜悦秩序的神。第七点，神是喜悦秩序的神啊，神是喜悦秩序的神。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么这是第二节的话语。第二节讲的是被造的世界原始的这个情形。开始神创造的时候是没有秩序的，是混乱的，但是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是天地万有中的秩序出现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规律出现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33节里面所说的，还有40节所说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有次序的神，他喜悦次序，神在万有中啊设立的规律和这个秩序，实际上什么？这是科学的基础，实际上这是科学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之所以能有可能，是因为神在万有当中放了一些这个你可以说是自然法，是自然律，人可以借着这个研究能够了解上帝的这个启示的这个奇妙。所以基督徒呢要追求秩序的生活，要追求秩序的生活，每天要有秩序，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啊，也要有一个优先次序，那么其他的东西所需要的神都会加给你了。最后一点也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你是活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这是在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里面讲到，当神把这个光暗分开之后，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啊，什么意思呢？神在这里是在为光跟暗来命名，神称光是昼，称暗为夜，神是在为光和暗来命名。我们知道上帝在创造亚当之后，神就把地上的走兽和天上的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干什么呢？亚当为他来命名。亚当怎么来叫那个物，那就是他的名字。起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让别人为你家的孩子起名的，你知道吧？你也不会容许别人来管教你的孩子的，一般情况下。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起名那是代表着一种管理跟权柄，起名的事情是代表一种权柄，是代表着权柄，哎好，代表着权柄。亚当呢，他是神的一个代理，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他呢是为活物来命名，但是亚当的权柄不是绝对的，神有这个绝对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是活在神绝对的权柄之下，我们不是自主的，我们不是自主的，我们是活在神主权的掌管之中。这是基督徒应当坚持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自主的。什么时候顺服基督，什么时候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什么时候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这是前面所看到的八件事情啊，是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些事情呢？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受造物，然后我们也要思想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的心里要常常用圣经的话语来更新，让我们内心真正的是按照圣经的这个启示的视角去解释、去观看啊、去解释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让我们的心里常常有一个在神面前惊奇的心、惊叹的心啊，从而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些真理主要非常的纪要，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是常常会忽略，常常会忘记的。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主要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你是谁，也思想我们是谁，并且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神你赐给我们的启示，从而让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